世界银行星期二发布的报告表示，预计中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幅度仅仅为是 2.8%， 远低于该行之前预测的 5%， 而且明年亦都不乐观，增长幅度亦都是只有 4.5%。 之前至少有三家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在上个星期亦都大幅下调了对中国经济的预期。高盛集团的报告当中表示，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增长 4.5%， 低于之前预测的 5.3%。 而另外一家的全球领先的金融信息提供商标准普尔全球与埃信华迈上星期的报告亦都表示，他们预计中国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会放缓至2022年的 3.3%， 然后在2023年回升至 4.5%。中国官方最近的数据亦都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仅仅是增长 0.4%， 大幅是低于经济学家普遍预期的 0.8% 至 1% 的水平。在就业方面，国家统计局表示，8月份的失业率为 5.3%， 其中16至24岁的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 18.7%。在曾经长达3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都是远远高于亚洲其他的国家。不过亚洲开发银行在上个星期这个的趋势现时出现逆转，这个的亚太地区的政府之间金融机构的预计，除中国以外的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在2022年以及2023年都是增长 5.3%， 而中国在2022年增长为是 3.3%， 是低于7月份的预测，而且明年仅仅为是 4.5%。 世界银行在这个星期的这份最新报告亦都表示，东亚以及是太平洋地区大多数的国家的增长在2022年上半年出现了反弹，但是中国却是失去了增长的势头。中国几十年以来近乎奇迹般的高速发展，令他们在世人的眼里面成为了一个好像是从未衰退过的经济体。他的经济规模超越了美国，不过是一个坐迟与慢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是与否的问题。不过在这个长期以来的广泛共识已经是遭受到备受质疑。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报道说，一些的经济学家目前预计中国经济规模不会超过美国。报道表示，去年中国经济增长急剧放缓，这个促使到很多个专家重新考虑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时间，甚至考虑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美国前财政部长萨勒斯认为，对于中国崛起的预测与之前有关日本在90年代或者俄罗斯在60年代将会超越美国的预言类似。他说这些预言在今日看来是很荒谬。英国经济学人上个月的一篇评论表示，几个世纪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很多的分析师是预计他们还还会是某一个适当的时候重获这个的殊荣，但是困扰着这个亚洲巨人的一系列困境将会推迟他们超越美国的那一日。而且现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日可能永远不会到来。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南山起步的时候，几十年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将会因地产泡沫、政府巨额债务等等而严重倒退，甚至是彻底崩溃的预言一直不绝于耳，但是中国次次是都似乎都能够奇迹般地化险为夷，一路继续奔向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宝座。但是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好运已尽，目前困局是严重前所未有，所以在很多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情况。荣鼎集团中国市场研究主管怀特表示，这次确实是不同的，是你要知道在最高层有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政策，他们对消费、家庭支出、消费者信心、失业对家庭收入以及私营部门投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加倍放大了一些已经导致了中国经济放缓的因素。这位市场分析以及是经济研究的合伙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青年政策导致销售量下降，房地产是超过 30%， 这个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土地销售收入， 亦都影响到地方政府嘅投资计划。中国银行研究院去年底嘅一篇报告话，从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嚟嘅40多年嘅时间里边，房地产增加值嘅年均增速为 17.7% 左右，明显快于同期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嘅 8.3%。呢一篇题目为系中国房地产市场对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嘅影响测算嘅报告话，房地产开发投资占系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1987年嘅 3.95% 嘅百分比上升至到2020年嘅 26.83%。荣鼎集团嘅怀特话，响经历咗几十年嘅高速发展之后，更加具结构性嘅问题系，你唔会再从房地产行业获得同样水平嘅增长。佢嘅意思就系冇足够嘅人嚟购买呢啲嘅房产。佢指出，中国嘅房地产市场占经济总量嘅1/4左右，而响一个明显收缩嘅情况之下，目前唔清楚仲有乜嘢其他嘅经济领域可以替代呢一个嘅市场。花旗集团最近嘅一篇研究话，近1/3，亦即系29.1%嘅房地产贷款现时被归类为系坏账。英国卫报喺呢个星期嘅一篇评论文章当中，将中国正在崩盘嘅房地产业形容为系一个巨大嘅庞氏骗局。中国地方政府嘅财政收入喺好大程度上边系依赖房地产开发行业嘅土地出让以及系税收。而这个的收入来源在房地产危机的打击之下日渐枯竭。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斯特伯格表示，这个造成恶性循环，导致中国无法解决他们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其中包括养老金以及是医疗体系。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削弱中国未来的增长能力。他说，因此在中国经济政策的当前轨迹当中，这些问题比新冠政策更深，预示着亦都可以在预见的未来，中国可能会出现增长乏力或者是没有增长的局面。前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主任霍福满表示，在结构上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劳动力减少，以及人口老龄化，生产率增长低，以及是过度依赖资本来增加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他在写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这些问题早已经为人所知。时任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的四不讲话当中表示，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促使经济学家是大幅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口迅速是较少。中国政府虽然对整个社会公民的行为拥有强大的控制力，但是在扭转人口数量锐减的趋势、鼓励结婚生育的问题上面，仍然是显得力所不及。中国在2016年放弃了严厉的独生子女的政策，去年又再宣布三孩政策，各地仲纷纷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包括现金鼓励的奖励生育措施，但是到目前为止，政府的各种努力似乎是收效甚微。上海上个星期的一份调查显示，上海户籍育龄妇女二孩率不足 13%。 官方媒体报道说，在不打算生孩子的原因当中，养育成本、教育成本、房价是最主要的三大原因。中国一家非官方研究智库研究，中国的养育成本相对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倍数几乎是全球最高。北京和上海的家庭0至17岁的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分别是高达 96.9 万元以及 102.6 万元。出生率减少虽然早已经在大家的意料之中，但是中国今年初公布的2021年的人口统计数字仲是超乎绝大多数专家的预期，创下了自中共执政以来的最低水平。出炉之后引起的新一轮轩然大波，该个统计数字明确地显示出，去年已经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人口增长的年份。中国在曾经以取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供应的基础上面，创造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 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即是意味着这个的中国宝贵资源将会难以为继。有专家表示，仅仅是凭人口数量锐减这一点，就可断定中国经济赶不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易富贤早在2016年曾经警告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令到中国经济无法超越美国，当时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享以每年高达近 7% 的速度增长。英国著名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去年亦都曾经指出，人口开始缩减甚至是可能危及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赶超美国的能力。他说，他们的长期预测表明，以市场汇率的衡量，到2050年中国仍然将屈居第二大经济体。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生产率增长放缓以及劳动力萎缩，使到中国永远无法超过美国。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史剑道几年之前亦都曾经指出过，人口结构的改变是中国经济规模可能永远不会超过美国的原因之一。他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题目为是美中两国谁更大什么时候的论文当中说，中国经济2030年超过美国的这个的估计应该算是恰当，但是永远赶不上也都同样靠谱。他说，老龄化令到中国的真实增长低于公开报道的水平，而现时的低增长率可能会无限期地推迟中国赶上美国。中国近几十年的崛起被认为是始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的会议上面，当时的前领导人邓小平作出了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观察人士指出，虽然自邓小平以来的历届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国内外各种的挑战不同，但是直到近几年的始终都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政策的目标。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导师特伯格表示，中国目前的基本国策似乎已经是发生转向，现时中国放弃了一个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他说，现时看来控制经济及社会是首要目标。曾经主管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分析与政策研究工作的霍福满表示，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要改变增长模式，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金融、财政的政策、产业政策以及社会政策改革议程，并且承诺进行国企改革以及社会政策的改革，令到市场成为了一个人民谋福利的受监管市场。虽然这个议程在某些领域取得到进展，但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政治重点发生了转变，更加强调国家的领导作用，更加强调国家安全和稳定而不是增长。这位曾经在中国工作12年之久的前世界银行专家说，政府改革日益集中在北京的决策权，习近平领导下的反腐运动以及党的纪律重新是作为重点，但是这个限制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创业活动，而创业活动一直是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包括网络安全监管机构，要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内的监管机构日益强大。现时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教授的霍福满表示，中国是求是杂志最近发表了习近平在2021年10月的一次讲话，在这个的讲话当中，习近平提出了新发展理念的这个的提法，印证了经济意识形态的转变。他说，双循环共同繁荣以及国家安全被置于一个总体框架里面，但是问题是这个总体框架是否能够实现 4% 至 5% 的增长，以实现习近平提出的2035年中202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翻一番的目标。虽然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深陷前所未有的泥潭，但是亦都有人指出，是否会超过美国仲是取决于今后的很多复杂因素，其中包括美国的经济表现。如果以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来衡量商品以及服务的购买力来计算，中国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就是以购买力平均价 换算成为系美元时超过咗美国。而此外，中国嘅人口系美国嘅四倍多，佢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系需要达到美国嘅四分之一，总量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噶。好难讲，永远唔会超过美国。
Critics like myself who think that China is not going to grow at 5% a year, would put any idea of convergence much further down the road.
哈德逊研究所的导师特伯格表示，但是包括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度延长他们预测赶超美国的时间。美国的经济目前亦都面临着步入衰退的威胁。经济咨询是商事的理事会最新的预测显示，经济疲软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加剧，并且在整个美国经济当中更加广泛地蔓延，预计衰退将会在年底前开始。该委员会的报告说，他们预测2022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仅为是 1.4%,2023 年同比增长将会放缓至 0.3%。 虽然如此，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杜斯特伯格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肯定是赶不上美国。他说，按照2021年的数据，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是中国的五倍左右，即使是按照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的增长率为 5%， 这个颇为乐观的基数来估算。到2027年，美国的规模仍然是中国的四倍半。他说，他相信我们是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可能是赶上美国。这位前美国商务部官员说，美国虽然很可能会陷入衰退，但是美国的经济体系仍然是鼓励创新，鼓励对新产业的投资，仍然比中国更加开放。所以从长远来看，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方向、结构性条件对增长更加有利。他说，因此即使是在短期里面，美国的增长速度会相当是缓慢，但是我们可以确信长期来讲，它将会重振经济增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